今天我们也是继续在学习关于警醒的教学。好，上一周呢，我们已经学过35到40节。35到40节呢，很清楚的，耶稣是针对他的门徒说，说你们应当，腰里系着带。好，这个也是35节，他给门徒这样的一个命令，说你们要警醒。好，那么他用的两个比喻呢，一个是腰里系着带。在圣经中这个是做好准备的意思，我们也翻了很多经文学习这个俗语在旧约圣经中它是有什么意思，同样我们也发现它也是努力做工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腰里系着带，表达着一个随时的准备，也表达努力的工作。后面他说点着灯，点着灯也是等候的意思，等待的意思，那么这个都是为了什么？其实后面到第40节，为什么要警醒？后面第40节就解释了，他说：“所以你们应当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啊，他表达将来我们必须面对面见创造我们的主，因此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警醒。那在这个上面上周我们学到的这个警醒的这个教训中，有他举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呢是关于仆人的比喻，36到38节，36节说，他说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上回来，他说主人来叩门就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这仆人就有福了。所以他首先举了一个仆人服侍主人的比喻，他在做他的事情，等回来了有仆人接待他，并且等候仆人这个主人的来临，这个是有福的仆人。然后后面他举了第二个比喻呢，就是39节，举的比喻是家主的比喻，他说家主要做什么？要警醒。为什么？就哪怕有盗贼来，是不是？然后他要做准备，要防备盗贼的来临。那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主人的来临和盗贼来到这两个事情在圣经中经常比喻什么？耶稣第二次降临啊，所以实际上他在教导他的门徒，你们要警醒啊，因为你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要回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耶稣说完两个比喻之后的门徒的一个疑问开始，也就是41节，我们看彼得，先问了耶稣一个问题，在鲁加福音12章41节，彼得这样说，他说彼得说，主设者比喻是为我们呢，还是为众人呢？好，这个也是很有趣，这个比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一些奇怪，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奇怪呢？因为耶稣在前面，大家可以看一下35节。35节，他开始教训他们的时候，注意他说什么？他说：“你们。”
是。
哦，如果我们学习12章的相向文，有的时候耶稣会说，会向众人说话，说众人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会有时候会说，我的门徒怎么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分得很清楚，什么是向他仆人说的，他的门徒说的，什么是哪一些教导是向门徒说的。其实前面关于贪财的教导，我们知道是向众人说的，在这里他回到门徒，开始向门徒说你们应当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看35节的你们，再看这个12章的40节，也有个代词，他总结的时候他说，所以你们应当预备。所以很清楚他是向门徒说话。那为什么彼得要问，那你这个比喻是关于我们还是关于别人？这个就有一些意思。但是我们如果学习耶稣之前彼得这个比喻，他讲比喻还有门徒的反应，我们发现有一个常见的事情，就耶稣举案比喻经常会有门徒来问耶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天国的比喻，在马太福音13章，举完比喻之后，门徒说，主啊，请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并且他经常说，我用比喻讲是为了向众人隐瞒，向你们表达清楚我的意思。好， 所以他这个比喻，彼得也经常有这个习惯问耶稣，哎，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问耶稣，你想表达什么。好，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彼得他的疑问不是我们是不是比喻中的仆人，他可能问的是37节的特殊祝福是仅仅给我们吗，还是给众人。我自己认为这个很像彼得会说的话。37节后半句说什么，他说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必要自己系上带，叫他们谁，忠心的仆人，警醒的仆人，向他们服侍。啊，然后我们上周讲的这是多么的奇妙的祝福，主人服侍仆人。然后彼得听到的时候他也可能也很惊讶，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咱们也要记得，在耶稣被钉死之前有一次耶稣真的系上带子然后去洗门徒的脚，彼得是什么？断乎不可，主你不能洗我的脚，对不对？所以在他看来这样的概念也是很难以理解的，但是他也明白这个祝福是很大的，因此可能在问耶稣基督，那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其实彼得经常会问关于天国的事情，比如说耶稣跟那个年轻的官说你要那个把你一切叫出来周济穷人，然后那个人愁愁的走了，忧愁的走了。彼得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在路加福音18章28节，他说彼得说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有的跟随你了。那他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他想说我们呢，其实彼得想问的是我们呢，对不对？你告诉那个人舍弃他一切，那我们已经做到了。然后你记得耶稣回答的一句话，他说在这世上为我失去这些东西，他说在天上会得百倍。所以我们知道彼得特别喜欢问这种问题，那具体主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那如果我们看下面，我发现似乎感觉好像耶稣似乎没有回答彼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仔细来看，你会发现实际上他回答的问题就是那我们有什么样的祝福。但是耶稣不仅仅要说祝福，也给他自己的门徒一种警告。我们就继续从42节开始，然后我们看忠心聪明管家的教导，42到44节。忠心聪明的管家，在42节他就开始说，他说主说，还有个事情我也是指的主义的，前段时间我们还用了师父和先生这样的一个称呼，说这个经常是外人的，并且说门徒经常会用主来称呼耶稣的。好，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可以从41节看到彼得这个问耶稣，他说主啊，对不对？是不是跟我们有关系？那为什么会用主来回答呢？因为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旧约圣经，主呢是弥西亚的，是基督的称呼。你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诗篇101篇，大卫写诗说耶和华对我主说，那大卫称谁为主呢？他称耶稣基督为主，称救主为主。所以这个很有趣，当大卫记载天父和圣子之间的这种对话，他经常以主来讲基督，来讲救主。因此呢，当门徒喊他为主，这个其实是弥西亚的记号，也是弥西亚的称呼。所以这个估计也是有关系。但42节我们看他说主说谁是有忠心有聪明的官家，他说主人用他管理家人，按照时候分粮食呢。 我让你注意一件事情，他用的什么字？他用的管家嘛，和上面的比喻是不一样的。你上面的比喻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35到38节，他没有用管家这个词，他用什么词？用仆人嘛，对不对？但到了24节，在他解释门徒将来要得的祝福或咒诅，他说什么？他说管家呀。那管家我们知道也是仆人的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仆人不一定都是管家，因此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小细节。后面他继续说，主人用他管理家人，家里的人。其实我们发现仆人呢，他只对主人忠心，管家他还有家庭的事务，还要负责其他人。仆人该词表达想主的责任，管家是对他人表达 他对他人的责任，也是很重要的。管家不仅管理家事，他也管理什么？家里的人。这个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主用他管理家人。最后他说按照时候分粮呢，好，粮食这个比喻中我们也可以明白的。好，家里可能在大户人家可能有许多的仆人，但只有一个管家，管家负责什么？家里所有的仆人吃喝穿一切这种事情。所以当他说谁有这个管家，他会让他管理家里的事情，家里的人，哎，他有权柄什么分粮食，对不对？安排家中其他人的吃喝穿。那这个比喻我们能明白了，那管家就是大嘛，对不对？管理其他仆人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主要我们考虑到粮的意思，在圣经中粮食是有什么概念？实际上粮食，我们要首先在比喻中这个粮是管家的粮吗？不是，是谁的粮？主人的粮嘛，对不对？他只是一个分配或者交给他人的一个作用。但粮在圣经之中比喻什么？经常用来比喻基督的道理，天主的话语。在约翰，我们拿耶稣自己的比喻来讲吧。约翰福音6章32到33节，他说耶稣对人说，我是在告诉你，摩西并没有将天上的粮赐给你们，只是我的父将天上的粮赐给你们。33节，天主所赐的粮就是从天上而降下来，对不对？叫世人有生命的。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指基督的教训，也可以指的基督自己，基督的道理。他拿什么来比喻？天主所赐的道理，天主所赐的道，比喻耶稣基督自己，他用粮来比喻。其实刚才问的是彼得嘛，他说基督这个是跟我们有关吗？然后耶稣再回答，但当我读到基督对这个基督的管家这样的要分粮给家里人分粮的这个事情，我就想到耶稣和彼得另外一个对话，也许能够帮我们理解基督比喻中想表达的意思。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我也打 PPT 但字太小了可能看不见，最后还是翻一下约翰福音21章的15到17节。谁是分粮的，对不对？好，约翰福音21章的15到17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圣经说众人吃完了，耶稣对谁？西门彼得。刚问问题的不是西门彼得的吗？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好，我们知道彼得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彼得有3次不认主，对不对？好，但是按照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和彼得已经见过一次面，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复活之后，他单独向彼得显现，而且非常早向彼得显现。但是现在他向众人在一起教训他们，然后就问彼得这个问题，就说你是更爱我的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后面说，注意这句话，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咱们继续往下走，耶稣二次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三次对他说，约拿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 一连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回答说，主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了。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喂羊的角色，一个分粮食的角色，换一句话也是管家的概念。天主告诉彼得说，如果你爱我，你会喂饱我的羊。所以我要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耶稣这个比喻是想表达什么呢？其实这个粮和分粮，这个管家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可以从47到48节看得比较清楚。你注意47到48节关于管家的这个责任，他说的什么？他说，晓得主人的意思而去行。所以我们知道，实际上他所交给管家的，交给仆人的是什么？天主的话语，他的教训，他的旨意。因此呢，管家他不是一个只是聆听的人，他是有责任去做什么？去帮助别人，去喂饱别人，去给别人分粮食。好，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其实主在告诉彼得，我托给你的责任是大的，好，就是有大的祝福，是吧？你看这个23节，他说主人来的时候看到仆人这样行，就怎么样？他说这个仆人就有福了，就有福了。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天主将他的道理给予人的手里，并且说喂养我的羊。一样呢，他说我主人把粮食归管家，让你做什么？分给其他人。很有趣的是什么？在保罗把自己的角色，他作为使徒的职分，他也是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说他说人应当看我如基督的什么用人。用人是谁？用人就是仆人的意思，这个词比较老，但就是仆人的意思，管天主奥妙事的什么家宰。第二节说，所求于家宰的，只要他中心。保罗在说什么？天主将教训怎么样赐予我了，把天主奥妙的道理，那我们知道这个奥妙的道理是什么？新约的福音，教会的道理。他说把这个教育我了，我就成为什么家宰了。因为这个道理不是我的，乃是主人的，他赐予我，那我要做家宰。天主要我怎么样？要我忠心，要我忠心。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比喻中包含着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在12章35节43节，他这样说，他说主人来的时候，他说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是有福了。主在告诉彼得，托给你的责任是大的，但是祝福一样大。我们也可以想到什么？我们可以想到大使命。天主向他的门徒说什么？向第一个教会说什么？他说你要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 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可以看到托付道理的这样权柄给你了，好，你要去吩咐他人，所以这个责任是大的啊，责任是大的呢，祝福也是大的。那什么祝福呢？咱看四十四节，咱们看四十四节，四十四节的祝福是很清楚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将要派他管理全家事务。”耶稣在说：“你不仅仅会得到主人的服侍，三十七节，他所应许的，对不对？但也会得到什么？也会得到特殊的祝福，也就是与基督同坐王的权柄，好，也就是给他权柄来管理天主的事务。他说什么？派他管理全家的事务。如果我们学习门徒啊，学习当时十二个使徒，他们获得的这个职分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明白，他们的祝福也一样大。咱们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这里有一节经文其实是解释了什么叫管理全家的事务，有管理的这个责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八节，他说，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他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也很重要，他没有说现在，他说将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学习路加福音十二章乡下文，他指的主人回来，主人降临，人子来到，对不对？他是指耶稣第二次降临，指万物，这个万物都复兴的时候，对不对？他说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座位上，审问以色列十二支派。主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给你我的道理，这是有非常重的责任，但是如果你忠心的去传扬我赐你的道理，到我降临的时候必给你作为，是吧？管理全家的事务，哪一家呢？以色列家，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上次也说了，实际上这里讲的是耶稣第二次降临，实际上针对的是谁？针对的是以色列国。同样在这里，这个祝福也是针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但是这个原则是不变的，无论你应用在于教会时代或者以色列旧约时代，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会发现天主托给我们的道理，如果我们忠心跟随天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天主也会给我们一样的祝福。你说有这样的应许吗？你可以看摩西录三章二十一节，圣经是对教会说，他说凡能得胜的，我必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怎么样同坐。好，就如我得了胜，他说在我父的宝座上与我父同坐一般。他的意思是所有得胜的必是他什么权柄，权柄。我们经常会提到冠冕啊，天上获得冠冕，有的时候我们真觉得我们在天上都会带着东西在头上，那有可能，但是实际上冠冕也有象征的意思。冠冕表达什么？权柄。好，在这里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托给你道理真理，叫你忠心。好，叫你忠心，你若忠心，等主人来了必守什么祝福。但是他在后面在四十五节继续教导我们说，其实也可以不忠心呐，对不对？也有不忠心的管家。我们学一下他吧，从四十五节四十五四十六节很重要。他说若是那仆人心里说，主人来到必迟，我就打，不好意思，仆人和侍女 是喝醉酒，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就必来重重的处置他。好，我们考虑一下他在说什么。四十五节的仆人也是管家的意思，怎么知道？因为他有管理别人的义务。好，后面他说可以打仆人和使女嘛，那谁有这个权柄啊？管家嘛，对不对？管理他们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这些人和使女是谁？是管家的吗？仆人和使女是管家的仆人和使女吗？不是，他是主人的，是不是？他们都是服侍天主的人，都是跟随天主的人。他的意思是，有的人他不会，他接受天主的道理的心是一种变态的心，他觉得他获得这个道理是给他这样的权柄，可以虐待别人，可以获得自己的利益，可以享受今生，并不警醒，不等候仆人的来临。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五章，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彼得问了这个问题。那彼得是有使徒的职分，天主很清楚在说，实际上我立你，我在我家中，在以色列中给你特殊的地位了，好，你作为我的十二门徒中的一位，那这个带来特殊的责任，也有特殊的祝福。但如果一个人虽然有就把握着天主的道理，并且获得了某个世上的地位，但是乱用这地位，天主说什么？他必重重的惩罚。彼得前书五章，咱们看二到四节，这个是对于牧师的教导。圣经这样说：应当牧养在你那里的天主的群羊。问你，这个他说要牧养啊，你们要牧养，所以这个你们要牧养，这意味着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牧羊的人，对不对？但是牧养的是谁？自己的羊吗？是谁的羊？天主的那群羊。他说也要照管他们。后面说什么？不可勉强，是出于甘心，不可因为要得不义之利，也是要出于乐意。十三节，不可自以为主，辖制天主的子民。好，那这个有没有像比喻中的管家？是不是？他说担当为群羊做好榜样，到了大牧显现的时候，看见了吗？还有显现的概念，回来的概念，你们必得永不朽坏的荣耀的什么？冠冕，是不是权柄嘛？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两个想象文是一样的，不过变了时代了，这个是教会时代。他说那牧师可能得了一些责任了啊，他可能懂得圣经，能够学习的圣经，天主赐恩于他，使他当牧师做这个服侍天主的职分，那好了。但是如果你利用这个，天主再来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说会重重的惩罚。很有趣的是什么？在圣经中不爱惜天主的羊，圣经都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他们，你知道他叫什么？叫豺狼，叫豺狼。咱们看到这个，咱们使徒行传二十章，这个是使徒保罗给以弗所长老的教训，他们叫以弗所牧师的教训，他这样说，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也就是指以弗所教会的监督。他说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那群羊谨慎，牧养自己的教会。没有，他说牧养谁的教会？天主的教会嘛，是不是？就是你们用他，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教会，不是牧师的，是天主的。好，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什么样的人，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我问你，圣经是用不爱惜天主子民的人 为豺狼。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的官家他会做什么，打仆人和侍女，为了什么？为了获得自己的意思，这个利益。实际上在后面他说吃喝醉酒，他觉得主人不回来，其实我可以享受我的日子。怎么享受呢？我可以以虐待这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来享受我的生活。他只管自己情欲，或者说可以这样说，他被自己情欲辖制的人，这是他所形容的。天主形容这样的官家为什么？其实也就是假师傅或假先生啊，这是圣经常用的名字，假的先知，假的师傅。在有大书十七章十九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纪念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使徒从前说的话。”十八节，你们曾对他们曾对你们说，末世必有好技巧的人，随从自己的，注意后面他随从什么？自己的情欲，吃喝醉酒是什么？是情欲的放纵吗？我为了获得利益，对不对？他们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行不虔诚的事。十九节，他们都是这个离教接党的人，是忍着血气，没有被圣灵感化。好，我有个问题，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外表看得很虔诚，但实际上他做事情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做。另外呢，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形容这样的人，为了说是自己的肚子，为了自己的肚子服侍天主。好，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给你们读一下，圣经这样说：弟兄们，你们应当效法我，也当这个仰慕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好，十八节，我略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告诉你们，有许多人行事显出与基督的十字架做仇敌。好，他的意思不是在外面有人行事，他的意思是教会众人有这样行事，也就是说什么？他们不按照天主的意思做事情，显出他们与基督的十字架都是什么为敌的。十九节，他们的结局必是什么？沉沦。好，这个请大家记着，我们到后面会看到沉沦的意思，因为我们主题经文还提到这个事情。他们必不以天父为念，只以什么？口腹为念。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吃好喝好穿好，过好我的日子。他说把自己的羞辱当作荣耀，你妹的流行事物。你注意他所流行的是什么？世上的物，世上的事情。那么这个是一个警醒的官家吗？不是，他是一个放纵自己情欲，不怕天主，觉得无所谓，天主不会降临的，我不用站在天主面前的，我只是在这个世过，就只有这今生的生活，别的都没有，我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放纵我自己肉体的情欲，做我想做的事情的人。好，这个是天主在我们路加福音十二章所形容的不忠诚的仆人。在46节，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人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比较麻烦。在46节，他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必要重重的处置他。后面说什么？定他和不信的人同罪。好，很有趣。现在我们信仰，甚至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可以分成两种：忠心的官家和不忠心的人，对不对？有两种。我们有了天主的话语，很清楚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按照天主的意思教导人在世上爱他、敬畏天主、为善。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借天主的道理在做什么？在获得自己的利益。 虽然外貌看的可能会很像，但是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这个经文比较长，我没有打到 PPT， 我们一起看吧。马太福音第七章，咱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回去再看七章的十五到二十节。今天没时间看了啊，但是这个十五节它讲的是假先知，它讲的是外面像这个羊，里面是豺狼。你注意他说怎么形容他们，第十五节七章的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防假先知，他说那样的人你们他说到你们这里来，外面像羊，里面是什么？豺狼，对不对？他讲这个假先知。然后呢咱们看二十一节，主要是二十一到二十三，他说反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未必都进天国，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当那日子，它是指审判的日子啊，主降临的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教，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各样的奇事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不会认得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一表达什么？这个就是表达十二章四十六节所说的，那仆人的主人来到，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信的人同罪。那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会定他与不信的人同罪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他们就是不信的人。好，一个公正的主不能给人不公正的审判，如果他与不信的人同罪，那他就是不信的人。很有趣的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一节，他也是在教导我们关于同样的事情，但是他换了一句话，在五十到五十一节，他说：“他们就是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必来。”五十一节，种种的这个重重的这个治理这个处置他。你注意他说什么？顶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他说在那里必有哀嚎切齿。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明白他这里所表达的重重的处置，这个不是说这个打打屁股上天堂，不是，这个是下地狱的意思，这个是严重的惩罚。但是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五十一节的他与什么人同罪呢？换句话他说与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不信的罪和假冒伪善的罪经常是一样的。好，我们的人的不信会显明在于假冒伪善。好，因为一个相信天上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天主，他的假冒伪善是站立不住的。也就是说，我在家里做什么样的人，我在外面做不同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人。好，我在家里都是虐待我孩子打我老婆，但是我到外面大家我很善良，哎呀，我所有的同事有需要帮忙的我都帮忙。这样的人其实如果知道天上有主，并且知道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这样的行为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他知道天，我将来要站在造我天主的面前。但是假冒为善的人会觉得其实没事儿，换一句话，我不相信有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创造主宰。好，其实为什么会发现假冒伪善与无信的人是经常是混着用的，原因就在此，所以也是很重要。那这里他在表达什么？其实他在给彼得表达，确实你要忠诚的传扬我托付你的道理， 哇，你会有大大的祝福。但是反过来说，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也会有人不忠诚的守着同样的道理，他怀着假冒为善的心，他怀着火利的心，并且做不虔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换一句话解释，也就是雅各书三章一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中间不可多做师傅的。为什么？因为做师傅的受刑法是怎么样更重的。换一句话就是，实际上如果一个人明白的很多，学习的很多，了解的很多，那他的责任不就是更大了吗？好，所以他举这样管家的比喻，也是教导彼得，是会有祝福，但这个大大的责任，大大的祝福带来大大的责任，你要在世上失守真理。好，也是为什么到他背叛了耶稣，说我不认他，我不认他，我不认他，对不对？耶稣回来说，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很有趣，很多人会这个问，为什么彼得反复三次问他呢？彼得不认基督有几次呢？不就是三次吗？可能有关系，他反复的要强调，你若爱我，必忠诚的接受和传播我所赐给你的道理，为我做见证。47-48节，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官家的这个责任，这个很重要。实际上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呢，就是明白天主道理所带来的责任，这个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在自己的生活中。12:47-48，圣经说，凡仆人晓得主人的意思，却不做准备，不顺他的意思。好，这个准备和什么？和警醒，不就是有关系吗？对不对？好，也就是等候主的来临，做主要你做的事情，顺服他的意思，那仆人必多受责打。48节前半部分说，若不晓得主人的意思，就做出该受刑罚的事来，好，那仆人必小受责打。他在说什么？他实际上也在回答彼得对耶稣的疑问。好，先前的比喻是针对门徒还是外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在这里耶稣给出了答案，门徒，换一句话就是那些知道主意思的人，但不去醒的，将按照较大的这个受更大的审判，对不对？更高的标准来受审问的。好，这个是他给彼得表达的意思，他也是回答彼得的问题。好，主，我们真的会获得那样的祝福吗？是，但是这样的责任，这样的权柄，这样的祝福，其实带来严重的责任，你必须重心的遵守。天主是公义的，天主是公正的，耶稣要按照人所明白的他知识的程度分配责任。这个很有趣，因为可能如果是我就按一个标准，对吧？但天主不是，有的人知道的多，有的人知道的少，天主会按照你所明白的，你所知道的审问。他说，晓得但不顺从，必多受责打；不晓得的人，但违背，必小受责打。其实这个原则在圣经中我们要很清，我们其实表达的很清楚，多次提醒我们关于这个事情。给你举一个例子呢，路加福音10:12-14。他说我告诉你们，到了那日，什么日？审判的日子，我们站在创造主面前的日子，对不对？索罗马的刑法比那城的刑法还要容易受的。好，索罗马是哪儿？ 索多玛，你可以翻到这个创世纪啊19章，我们也知道索多玛是受惩罚的，是一个邪恶的地方，充满邪恶，而且天主因为城市的邪恶，他们所行的事情就惩罚了，就毁灭了那地方。好，但是他说到审判的日子，他说比那城，那城是指谁？如果我们看乡下文，它是指耶稣所服侍的那些城市，加百农。好，加百农是耶稣服侍的中心，基本上耶稣在加利利讲道都是很经常是在加百农讲的，加百农的人其实挺欢迎耶稣基督来教训他们，但是他们听的很多，他们知道的很多，但是信的依然少。就说那行，你我要跟你耶稣说呢，那你要明白，实际上在索多玛到惩罚的日子都比你要受的容易的。格拉逊是有祸的，白撒达是有祸的，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奇事，这个是以色列的两个城市，他说若在推罗西顿，这个是靠海的两边外邦地区，外邦城市就是推罗西顿，那里的人早已这个被马蒙灰，他说坐在地上悔改了，他说到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的刑罚比你们的刑罚还容易受的。很多人觉得地狱就是一个地方，所受的惩罚在火坑里都是一样的，但不是。大家有机会你可以翻摩西录十九章百宝座审判，天主说死了的人都站在天主面前，那有一个问题，站在百宝座审判的不就是都要受地下地狱的吗？下火坑的都是要下火坑的，但是天主还是要审问，审问的是以什么标准审问？他是拿开他的书，并照着他们的行为受审判的，受审问的。那这个就很有趣啊，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还是要下地狱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要按照你所做的事情来审问你，也就意味着什么？有审判有重的也有轻的。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12章48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因为多给人的必定向人多取，多托人的必定向人多要。他在告诉彼得什么？你会获得很多，但我会从你要很多，因为你的机会更多，因为你的机会更多。实际上我们原则翻过来说，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机会听明白主的话语，相信耶稣基督，并每一周来聚会，那这个是带来责任的。你可以说，哎呀，这个很有趣，我可以听，我可以不接受，我可以不做。好，这个是忠心管家该有的态度吗？他吩咐我们警醒，这个警醒表达着什么？表达着等候与服侍。我们在说我们将来必见我们的救主，必见创造我们的主。好，那我们的行为应该是以这个为念的，我将来必站在创造我的主面前受审问的。好，那我的责任多不多？其实天主要按照我们所明白的受审问。可能在审问台的时候，我们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站在基督台前，基督会说，哎，瑞牧师，你记得那天你听邓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说到这个问题了，我很清楚叫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心里也很也清楚知道，但你不做。好，其实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要按照我们所明白的去做。其实中国福分是很高的，福音也是很多的。其实在陕西，我觉得很少能找到一个 在长辈中不没有信的，可能爷爷奶奶，可能是在更远的关系，但是家中几乎都会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是什么？这个带来责任。西安也有教会可以来听福音，我们可以一句一句学习圣经来明白主的意思，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是带来责任的。我们也明白其实我们见我们主的时候，他会因此拿我们所知道的以这些东西来审问我们。所以我们其实总结耶稣对彼得的回答，就是祝福确实是多的，但责任也是大的，也是大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听完这个讲道能够说，我也是个仆人，我也是个管家，天主给我了许多的机会，那我应该为他多做事情。当我有机会聆听他话语的时候，我应该放在心上，我应该去行。因为天主是公义的、公正的主，他没有给别人这样的机会，但选择给我。因此这个事情我不要看为偶然的，我要明白这是天主之一种给我的机会，并且明白这个机会带来责任的，我要怎么守着这个机会。我觉得我们教会也是很有福分的，我们可以多学习主的话。好，我们有周日两次我们有周一查经班，我们有周三祷告会，我们还有单独门徒培训和别的学习的机会。好，但是这些都是带来责任的。你不能说哦，我就爱学习，但我学但我不做。好，我要明白但是我不要去行，这不行。换句话，这是假先知假师傅的特征。如果一个人只听到而不行道，雅各书要我们怎么判断他的信心呢？是死的，对吧？就像假冒伪善的人一样。